第三章，姐弟俩。吕斯村旁有个美丽的山谷，山谷上面的高地上矗立着充满诗情画意的马考姆府。他俯瞰着山谷，傍依着勒蒙湖的清澈之水，是格里纳凡家世代居住的所在。格里纳凡家族还保持着苏格兰人传统的乡风民俗，大度而好客。社会革命之后，苏格兰农民很多都因为无力交纳高额地租而背井离乡，或者当渔民，或者被饿死，情况十分凄惨。只有格里纳凡家族以对待贵族的信誉对待着平民，他们对佃农始终如一，所以凡是他家的佃农，没有一个背井离乡的，也没有一个挨饿受冻的。在那个风雨飘摇的乱世之秋，格里纳凡家的马考姆府就像现在的邓肯号一样，始终是只有苏格兰人栖身其中。这些苏格兰人都是麦克格里高、麦克法伦、麦克纳布斯、麦克诺顿等家族的后裔，他们都是世代相传、土生土长的纯苏格兰人，为人厚道，干活勤奋，对主人忠贞不渝。格里纳凡家族一向仗义疏财，扶危济困一向被他们看作自己的本分。比他们的慷慨更可贵的是他们的仁慈。慷慨是有限量的，而仁慈是无边的。格里纳凡爵士亦如他的祖先们那样慷慨而仁慈，不过因为雅克宾派的思想和对英格兰人的抵制，所以这位英国贵族院的元老在政治上还是处在被压制的位置上的。格里纳凡爵士的胸怀不可谓不开阔，思想也不可谓不进步，可是他家的大门却只对苏格兰人开放。他心中苏格兰人天下第一的思想根深蒂固。他在皇家泰晤士河游船协会中拼命与别人较量的目的，就是要为苏格兰人争那个第一名。格里纳凡爵士时年三十有二，他身材高大，仪表堂堂，面貌之中威严与温和很好的柔合在了一起，就像马考姆府一样富有诗意。他豪侠仗义，嫉恶如仇，他爱民如子，慷慨大方，特别是他那对苏格兰人的仁慈之心，着实会让每一个人感动。他与海伦小姐结婚才三个月，海伦小姐是著名旅行家威廉·塔夫奈尔的女儿，她的父亲是众多热爱地理学而在实地勘察中牺牲的学者之一。尽管海伦小姐不是贵族，但她是纯苏格兰人，单单是这一点在格里纳凡看来就比得上任何贵族门第。他们初次见面时，海伦小姐已是无父无母的孤儿了，一个人住在吉法特里克他父亲留下来的一处房子里。她热情大方，勇敢而又美丽，格里纳凡一眼就认定了她会是一位贤妻良母，他们结了婚。海伦小姐时年二十二岁，她金发碧眼，柔情如水，对丈夫挚爱笃深，又心存感激。不过这爱比感激要深厚多了，她是那么的爱着自己的丈夫，仿佛她是豪门深闺中的小姐，而爵士却是凄凉孤单的流浪者。格里纳凡家的仆人和佃农们都由衷地称她为我们仁慈的吕斯夫人，为了他即使赴汤蹈火也会在所不惜。爵士和夫人 生活在为美丽的大自然所环绕的马考姆府，他们一起走过湖边枫树和栗子树的浓荫，听远处飘过来的苏格兰人的古老的战歌，遥望峡谷中苏格兰人的古建筑群，心中常常涌起无限的自豪来。他们享受着大自然赋予的美丽，穿行于白桦树林和落叶松林之中，徜徉于刚开始落叶的一片金黄的灌木丛中。他们登勒蒙山，骑骏马，在如诗如画的自然盛景中流连忘返。黄昏时分，当麦克法伦之灯在天边闪烁起来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沿着府地外的城垛漫步。夜色慢慢的浓重起来，月光如水，一如星光灿烂。他们全身心的感受着大自然的静寂与神秘，陶醉在那如仙如幻的圣境之中。啊，只有这两颗相爱的心才能领悟到这自然的真谛。新婚夫妇的头三个月就这样过去了。格里纳凡爵士并没有忘记妻子是一位大旅行家的女儿，他知道他心中一定也有他父亲那样的向往。当然他没想错，于是他们造了登肯号，这条快船将载着这对夫妇去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，经地中海到达希腊附近的一片群岛。可以想象，当丈夫把登肯号送给妻子时，妻子是多么的快乐啊。去风景如画的希腊继续他们的蜜月，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呢？不过现在格里纳凡爵士已经去伦敦了，他要为营救那些不幸的人而奔走呼吁。海伦是完全理解丈夫的，所以对这次短暂的分离，她心中挂念的成分远远多于幽怨。第二天，她收到丈夫一封电报，她想他会很快就回来的。当天晚上又收到一封信，说遇到了些困难，可能要推迟返回的日期。第三天又收到一封信，信中有对海军部的不满。海伦夫人变得烦躁不安起来。晚上正当她一个人在房间里呆坐时，管家哈伯尔进来报告说有两个孩子求见爵士。
是本地人？海伦夫人问。
不是，夫人，他们坐火车到的巴勒支，然后又步行到吕斯村。
请他们进来吧，哈伯尔，海伦夫人回答道。
很快一位少女和一个男孩就被领进了海伦夫人的房间。从外貌上看，他们是姐弟俩无疑。姐姐16岁，面容姣好，却透出几分疲惫之色，眼睛也哭得肿肿的，嘴角却又分明透出了几分坚毅和刚强，连那身素净整齐的衣装也透出一股凛然之气。这样的女孩子很容易就会获得别人的好感和敬重的。她领着12岁的弟弟，那男孩态度坚定，仿佛他是姐姐的保镖一般，如果谁敢侵犯他的姐姐，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。那位姐姐一抬头看见海伦夫人，显得有几分吃惊。
海伦夫人问，你们是要找我吗？
不，不是找你的，我们要找格里纳凡爵士本人，弟弟坚决地说。
请原谅夫人，姐姐望着弟弟说，
格里纳凡爵士不在家，我是他的妻子，如果你们愿意的话。
您就是格里纳凡夫人？姐姐问。
是的，小姐，
是在《泰晤士报》上刊登了有关不列颠尼亚号的启示的那位格里纳凡爵士的夫人吗？
是的。
你们是？ 我是格兰特，这是我弟弟夫人。
哦，格兰特小姐，格兰特小姐。
海伦夫人一边叫着，一边奔到少女身边，抓住了她的手，还吻了吻那位小男子汉。
夫人，您知道我父亲的消息吗？少女急切地问。
他还活着吗？我们还能见到他吗？求求您，快告诉我们吧。
孩子，我实在不愿意让你们失望。
您尽管说，任何痛苦我们都能够忍受，什么样的坏消息我们也不怕。
可爱的孩子，希望渺茫啊。不过也许有一天你们还是能与你们的父亲相见的。
上帝，上帝呀、啊！格兰特小姐泪流满面，
小罗伯尔也抱住海伦夫人的手吻着。这一阵激动过后，格兰特小姐不由自主地提了很多问题，
海伦夫人详细地给他们讲述了事情的原委。
小罗伯尔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海伦夫人，仿佛他父亲的生死就维系在他的嘴唇上。儿童的想象力为他在头脑中描画了一幅又一幅画面。父亲站在不列颠尼亚号的甲板上，他在风浪中挣扎，他抓住了岸边的礁石，他在沙滩上爬行，他好几次不由自主地叫出了声：
哦，爸爸，我可怜的爸爸。
他一边叫一边靠近姐姐。
格兰特小姐没有叫，她一动不动地听着，直到海伦夫人讲完才迫不及待地问：
夫人，那封信呢？
孩子，那信不在这儿。
不在这儿？
为了你父亲，格里纳凡爵士带着那封信去伦敦了。我已经把信上的每一个字以及那些字连起来的时候的意义，还有我们破解这些字的过程都告诉你们了，只剩下精度不知道了。
不用精度，小男孩叫了起来。
是的，罗伯尔先生。
海伦夫人看着他那坚决的样子，微笑着回答道：
格兰特小姐，你现在知道的和我一样多了。
是的，夫人，可我还是想看一看父亲的笔记。
那好吧，明天格里纳凡爵士就会回来，他拿着那封信去找海军部了，希望能发动他们去找格兰特船长。
真的吗，夫人？你们真的在为我父亲奔走吗？少女激动地叫着，一再表达着谢意。
没错，孩子，不过我们不想接受任何感激，因为无论是谁处在我们这个位置上都会这样做的。
但愿我们的愿望能变为现实。你们就在我家住下，等格里纳凡爵士回来吧。
夫人，我们不能太打扰您了，不能太多地占有您对陌生人的同情。
陌生人？
不，孩子们，你们在这屋子里已不是什么陌生人，安心地等着吧。我希望爵士回来以后能告诉你们他们援救你父亲的具体计划。
格兰特小姐和弟弟就这样接受了海伦夫人热情的邀请，在马考姆府住了下来。